好，早上我们来到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章。我想我们都知道说哥林多前书非常的丰富，就像慈梅所说的，每次读都有许多的得着跟光照这样子。那坦白说，如果你问我说十六章要讲什么东西呢，我也不太知道因为其实说老实话，我们读经的最大目的呢是遇到这位说话的神，然后听到他对我们说话。那我们读经的最大目的呢是怎么样子遇见神自己，让他的话语呢改变我们的生活，塑造我们的生命这样子。那我们就来稍微解释带过一下吧。来，第十三节，你们务要警醒。那我想在你读新约的话，你发现说呢，常常神要我们怎么样子警醒度日。但警醒度日容不容易？不容易。说真的，常常我们有时候一忙的话，甚至忙服事都会忙到把主都忙掉了这样子。所以我想在警醒这一方面，我想我只有一个感动，就是说呢警醒度日跟节制是非常重要的，警醒度日跟时刻跟神保持一个 connection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基本上整个内在生活就是帮助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在工作服事甚至在生活里面呢，帮助我们跟这位神呢连在一起。只有我们跟这位神连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身上才会结出节制的果子来，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子警醒度日。记得我的老师跟我说，他那时候跟我说呢，内在生活呢就是你的侍奉，你的追求跟你的生活是都是一样的。我第一听的时候呢，我想说哇，这个太棒了，我终于不需要呢侍奉是一回事，生活又一回事。因为那时候我最严重的问题说呢，就是说呢，我的生活呢跟神的话语呢严重的脱节。我懂很多，但是呢怎么样子立志行善呢，由不得我在我的生活里面呢，我就活不出来。所以我总觉得在教会是圣徒，回到家是没有没有糊里糊涂，是，所以总觉得说教会生活跟家里生活呢是严重的脱节。所以那时候我听到老师说，我的老师说呢，内在生活帮助我们在侍奉，我们的服事工作生活都是一个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就想说好，这是我要的东西。所以常常来到神面前，常常被圣灵触摸。那当圣灵有个制止的时候，我们顺服他，不要再往肉体那一方面去，就会帮助我们在灵里面警醒。好，在真道上站立的稳 Stand firm in the faith。 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里面，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比拉多问一句话，真理是什么？你们觉得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东西？真理可以把它条列出来吗？好像旧约的律法一样 Item 1到 Item 100， 真理能不能把它条列出来？到底真理是什么？或者说我们一个比较实际一点好不好，那爱是什么？我们那忍耐又是什么？忍耐是什么？基督同在。阿们。平安是什么？其实那个姐妹答对了哈。说老实话，真理是一位有位格的，阿们。爱是有位格的，阿们。忍耐是有位格的，平安是有位格的。因为呢，耶稣说什么东西？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你知道，在我意思是说呢，我们读圣经的话，查考圣经重不重要？绝对重要。请不要说读经不重要，查考圣经，好好读圣经绝对重要。但是就像耶稣说的一样，你们查考圣经但却不肯到我面前来得什么东西？得生命。所以这两个东西呢，我们都需要并行的。因为呢，真理是一个生命，真理就是谁？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们怎么样在真道上，在信仰上或信心上站立的稳呢？我们看一下，如果你有圣经的时候，我们翻到 提摩太后书可以吗？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念给你们听。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提摩太后书十三节到十四节，第一章，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着。保罗没有说，提摩太啊，我所交托你这些道理纯正坏的规模呢，请你好好写下来啊，存在你的那个 cell phone iPad 里面这样子，或者是把它写成书，然后呢常常怎么样子背诵，常常怎么样子朗读，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哦，但是保罗跟提摩太说呢，真正能够站住的，在信仰上站住，在真理上站住，什么靠什么东西呢？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爱心，还有怎么样子，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因为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唯有圣灵可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也有唯有圣灵呢可以把这些真理怎么样子向我们开启。所以说真的，我们跟圣经的距离不在乎我们的 intellect， 不在乎我们的头脑的聪明，因为你知道法利赛人聪不聪明？聪明，他们读读圣经，他们深读圣经熟不熟？熟，但当这位真理站在他面前的时候，认不认识？不认识。所以我们跟神的话语的最大的造成我们跟神的话语之所以有距离的，不在我们这里，在我们哪里？在我们跟耶稣的 intimacy， 在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因为这个真理，这些话语是从耶稣的心、耶稣的灵里面出来的。所以如果除非我们跟这位人子有个 intimacy 的话，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呢？所以耶稣常对那些法利赛人说，这人说呢，你们听不懂我的话，对不对？你们不是，无非是你们怎么样子，不能懂我的话。为什么不能懂？因为心怎么样子，是刚硬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心跟耶稣的距离呢，决定我们跟神话语的距离有多少。阿们。这是为什么说呢？神是灵，所以敬拜他要什么东西呢？ Worship in spirit and in truth， 这两个缺一不可，少一个我们就会在一个不对的光景里面。像我们年轻人很喜欢敬拜，他们的心也很敞开，但是我要说实话哦，如果只有在敬拜，只有在灵里敬拜，心很敞开，但却没有真理的话，迟早会在 感觉里面这样子，只要会落入一个感觉里面，只是情感的那个而已，没有真理进来的话。但如果我们只有所谓的这些话语的话，没有灵的话呢，那就变成一些规条就是了这样子。所以好不好，真理不是道理，阿们。真理不是 doctrine， doctrine 不是不重要，但真理呢永远是带着位格的。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不要要会争到站立的稳定的条件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跟耶稣要怎么样子亲密关系。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呢，在这末后世代，在这 end time 呢，说老实话，我们更需要花时间在研读圣经上面。这点我再拉回来一下，免得大家说呢，好，是不是从此之后都不用读圣经了？不是。你要知道2013年根据 American Bible Society 的调查呢，基督徒里面呢基本上一周有他所谓的 active reading Bible， 就是一周读圣经四次以上的话呢，只有 21%。 意思就是说呢，五个基督徒当中呢，只有一个基督徒呢是每周是怎么样子有过了稍微过了读经生活的。 OK， 那你也知道说这个世代的话，特别年轻人呢读书风气怎么样子一直往下对，所以连带的影响读经风气也怎么样子也一直往下掉这样子。这其实说老实话造成了一些危机。而且你要知道在末后时代呢，各种的这种所谓我们所说的异端邪术也非常的多。我想大家都听过这样的那个一些教，不是教导，听过这样人家这样讲说，哎呀，其实 其实说真的啦，各个宗教都是拜同一个神的，对不对？你们听过这样的，听过这样 的不是教导，听过这样 的说法，谢谢。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对不对？基督教，对不对？回教、印度教、佛教，他们是怎么样子？他们都是归一的，对不对？他们拜的是同一个神。所以其实有些教会，如果你读过一些报道，有些教会上面是把圣经跟可兰经放在一起的，是吧？耶稣的话跟穆罕默德的话一起讲的，这样子。他们觉得这叫什么东西呢？ Tolerance Coexist， 对不对？我们是怎么样子？我们是不是殊途同归？我们是万流归宗。不管用什么的话来讲，就说呢，其实呢，每个宗教呢都是拜怎么样子同一位神的，只是不懂得表达方式而已。那也没有所谓的绝对的真理，都是怎么样子相对的。你知道这个再走下去会怎么样子呢？那下一个就会说呢，啊，其实呢，说真的啦，每个宗教都是拜同一个神，而且这个神呢，其实说老实话呢，我下面说的这东西呢，绝对是谎言哦。但是跟你们讲一下，但是呢，你知道吗？当你知道，神有两面呐、啊，两面，一方面他用他爱来吸引我们，所以我们称他为神。另一方面用痛苦苦难呢来推动我们，所以我们称它为撒旦。所以基本上呢，其实神跟撒旦呢也是怎么样子的，同一个啦， the universal one。 你知道，如果我们不在神的话语上建造我们自己的时候呢，当这些出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子，会把我们都拉过去的。但是我们要说，我们不能把神跟撒旦化作等号，对不对？撒旦是堕落的天使，他不是堕落的神。就算天使跟神之间的距离也是怎么样子，无法比的。希伯来书，对不对？耶稣承受的名就比天使更为尊贵，远超过怎么样子天使。我们的神是无可比拟的，超乎万有之上，没有错。光明跟黑暗两军在交战中间，但是请不要以为光明黑暗两军是怎么样子势均力敌的。阿们。是神允许黑暗掌权。阿们。敌基督之所以被兴起，是谁给他权柄的？是神给他权柄。神若不允许，他能不能兴起？不能够。所以是的，我们光明黑暗两军在对战，但不能画上等号。其实一句话很清楚，神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是 majority。 阿们。就算你只有一个人，只要你神站在你那一边，或你站在神那一边，你就是怎么样子多数。就像以利亚对抗巴利的先知一样，对不对？以利亚只有谁一个人，但他站在神这一边就是什么样子多数。所以你问我说什么叫民主政治，真正的民主政治就是说呢， 你神站在哪一边。阿们。不是人意，是神站在哪一边。所以的话，我再回来说，能够持守真理的一定在耶稣基督的信心爱心里面的，一定靠着圣灵才有办法持守真理，靠着这里绝对没有办法。那我们跟神之间的 intimacy， 我们跟耶稣 intimacy 决定我们对神的话语能够真正的进入多少，或者是说在启示里面知道多少。启示跟懂不太一样，你知道吗？启示是神把属灵的东西解开，启示基本上就看到光一样，光照在我们的心里，知道说哦，神你这句话你在说什么。而且呢，同一句话不同的启示会带来什么东西，不同的看见。真的，同一句话。所以你会发现说呢，这本圣经读了这么久了，对不对？我们也读许多基督徒作久，你会发现每次读都还有新的得到，新的喂养。为什么呢？因为神把一个更大的开启怎么样子赐给我们。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我们要 stand firm in the faith， 不是靠我们的 intellect， 不是我们靠我们天然的努力用力，而是靠谁？圣灵耶稣基督，还有靠了我们跟神的亲密关系，我们才能够在神的真道上站立得住。 OK， 好。但是我要再说，还是要好好的读经。阿们。 你有 Logos 才有 Rhema， OK？ Logos 都没有，哪来的 Rhema？ 当然了，在末世时代异象异梦很多，但是我想除非神的话语规模在我们的里面，不然的话这些 dream vision 有可能是从神来的，对不对？有可能从谁来的？仇敌来的，这样子。所以只有当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有规模的时候，我们那个 discernment 才越来越加增。 OK， 好，那下一个我们来读，凡我们所做的都是怎么样子？凭爱心而做。那这个我们在讲到恩赐的运用里面已经讲过了，我们讲过说呢，爱跟恩赐两个都一样重要，因为借着恩赐我们把爱怎么样东西怎么样子表达出去，不然我们就只有嘴巴说爱而已。哦，耶稣爱你，然后我爱你，然后怎么样子平平安安的去吧。可是他需要医治，对不对？他需要缠果，他需要帮助。所以的话在借着恩赐呢，我们爱表达出去，那在各种的所做的事情上面都要凭爱心而做。事实上你知道说呢，保罗写这封信是要怎么样子？是来责备哥林多教会的，因为教会出了很多问题，对不对？但是我想我们在肢体的相交里面，在教会的一切甚至所谓的教会的纪律里面，我们贝尔林曼就说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而做？是为了爱而做。即使在责备里面，在纠正里面，是为了什么而做？希望能够挽回他。所以的话我们常说呢，有时候提醒我时间到该下课了，谢主。好，以前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呢，你上课可以晚到，但是下课绝对不能够迟。好，那凡我们所做的都是凭爱心而做。那在另一方面呢，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不然神借着教会的属灵的遮盖来纠正我们，来管教我们的时候，或者借着环境来管教我们，或是他的话语的光照来圣灵的光照来就让我们 convict 我们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永远必须记住，就是说呢，这一切都是神在爱里面所做的。所以啊，就像小孩子被打一样，小孩子看到那只棍子，对不对？当小孩子被打的时候呢，他只看到那只棍子。可是作为神的儿女呢，当我们被管教的时候，被 correct 被 convict 被纠正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只看到那只棍子，好不好？你能不能把头再稍微抬高一点点，你就会发现说呢，拿那只棍子的是一个钉痕的手，阿们，是那个钉痕的手拿那只棍子，好不好？如果你再把眼光抬更高一点，你发现说呢，那不但是钉痕的手拿那只棍子，更是一颗破碎的心，阿们，为我们的罪忧伤的心，阿们。所以耶稣基督爱的心，破碎的心，忧伤的心，用那钉痕的手拿着棍子怎么样子在管教我们。所以神所爱的必怎么样子？有没有被神管教过？最好说有，不然的话好好 check 一下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是的，不可轻看神的管教，被神管教真的最后结出义的果子来。那所以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去要做什么，甚至呢要做教会纪律的时候呢，都怎么样子凭爱心而做。那当我们呢被指正的时候呢，好不好？就算是个误会也好吧，别人对我的误会也好，但是神既然让这件误会临到我，难道没有他要做的目的吗？阿们。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被人家误会的人，这样子，所以每件事情都要说清楚讲明白。那有一次被我的 leader 误会这样子，那我就很想去辩解，我想去讲清楚，我想说这种不白之冤不能蒙受这种不白之冤，这样子。 那时候神就问我说，这件事情会影响到其他人吗？不会。会影响到其他弟兄姐妹吗？不会。只会影响到我在他面前的形象而已。那神就问我说，那你这次可不可以就不要讲了？我说好吧，不讲了，不讲了。原来呢，神要把我打破那个怎么样子，不能够被人家误会那种顽强的那种天然人的性格。所以即使是误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会不会也问一下说，神啊，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要做什么工作在我上面呢？对不对？凡我所欲都出于你的恩典跟怜悯。阿们。神知道他在做什么，神知道他在做什么。当然我们必须要对的反应跟认识神的心，以至于说呢，遇到一些不公不平的事情，遇到一些误解、重伤、恶意的毁谤的时候，甚至恶意的攻击的时候呢，主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要教导我什么东西？你要我得着什么东西？我相信这件事情你让它发生的，你凭你爱心而做的。我在一个信任里面，主，我来问你，你要我得着什么？这样子。好 ，OK， 哎，时间也差不多了，讲两节讲那么久 ，OK， 好，那我想最后我们看22节，如果人不爱主，这人怎么样子？不太敢念下一句哈，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好，不过我们还是要回来哈。不是我们爱，是因为怎么样子？神先爱我们。说老实话，阿嘎皮的爱我没有，各位也都没有，对不对？神圣爱我们都没有，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说主啊，我渴望爱你，我真的渴望爱你，我会渴望爱人如己，但是我真的做不来，带着你的虚空心房来到这爱的泉源良港，求他怎么样子充满。阿们。带着我们的虚空心房，主啊，我很想爱你，但我那种天然的那种软弱的爱没有办法爱你的，对不对？ It takes God to love God， 对不对？只有神才能够爱。我渴望爱你，但我爱不来，怎么办？很简单，带着我的本照着本相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主啊，我没有爱，但怎么样子，在你那里有无限宽广的爱，我只要怎么样子打开我的心，让你爱充满我，我就很能够自自然然的去爱神跟爱人，对不对？所以神呢，第一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爱人如己，这两个绑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来源是一样的。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被神的爱大大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用神的爱来爱神，用神的爱来爱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说这叫回流的爱。什么叫回流的爱？我被神的爱充满之后呢，这个爱就再流到神的身上，然后神的爱再浇灌我，再流到他的身上，流到别人的身上。你知道爱会走动的。阿们。爱不是一滩死水，就像 currency 一样，对不对？货币是怎么样子？要流动的嘛，对不对？ 一下就变死了。所以爱是会怎么样子？是会流动的，跟电流一样。所以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不是叫我们说呢，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爱神，不，只要我们愿意说，神，我愿意成一个蒙福的人，蒙爱的儿女，但我没有爱，我到你面前来求你爱我，这样我们就能够爱神爱人。阿们。好，我们最后这个祷告，那我们求神，完了之后我们两三个祷告，求神用他更多爱来充满我们。好，主，谢谢你，主，帮助我们更多渴慕你。谢谢主，也帮助我们更多的与你亲密， 因为当我们靠近你的时候，主，你就把你的心向我们开启，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明白你话语，真的进入你话语属灵的世界里面。主是的主，我们也向你承认说，主，我们没有办法爱你，我们的爱何等贫穷软弱有限，但主，我愿意带着我们的虚空心房来到你这爱的泉源良港，求你充满每一个虚空的心房，使得主，我们的心打开多少你就充满多少，我们大大张口你就大大给我们充满，用你的爱充满我们每一位，浇灌我们每一位，以至于我们可以很自然然的爱神爱人。谢谢主，我们都是爱你的，因为你先爱了我们。谢谢耶稣，这样祷告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 QT 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6章13到21节，所以我们来到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章。保罗在13节的上文提到亚波罗不能去哥林多，大概是要鼓励他们不要依靠神的仆人，而是每一个人要在真理的道上站立得稳，做大丈夫。所以这里第13节讲到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做大丈夫，就是鼓励他们要持守他们的信仰，还在真理上的信心，在心智上也不要再做小孩，去随从各样的教导之风吹来吹去，他们要懂得真理，而且要为真理站住。而第14节呢，讲到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这里的意思就是让神的爱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偏重是生活为人方面的见证，我们要多多的跟神来连结，才有真实的爱从我们心里面流出来。这里我就想到在马可福音12章29到31节，耶稣说道，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爱神是自然就会爱人的，因为当我们真的与这位爱人的神连结的时候，我们也爱他所爱的每一位。当我们在爱神上面有保留的时候，有自我中心，而自然爱神上也会有保留。所以保罗在 这里再次的提醒哥林多人，他们真的要来连结于神，在真道上站住，也要凭着爱心去做每一件事，而不只是依靠他们的恩赐才华或者经验。我就想到我过去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一位年长的弟兄，他因为某一些原因呢，需要把他的一只脚切割，所以后来他是要拿着拐杖走路。但是我常常看到他在诗班里面唱诗，他是少数的就是男低音，而当我听到整个诗班在献诗的时候，他的声音就是这样配合着整个诗班，是非常的美啊。我每次看到他在诗班拿着拐杖在那边唱诗的时候，而他的表情没有显露一点点的自怜，一点点的抱怨，而是充满了感恩在那边献上诗歌，我就非常的感动。那我知道其实他也是一个很慷慨的人，他跟他太太常常请人到家里吃饭，虽然他不是一个很显眼的一个弟兄，或者在教会有很重要的领袖的位置，但是他的见证，他的生命很感动我，就是我看到这位真的爱耶稣的弟兄，他用他的全心他的生命在爱神，就自然的流露了 他对人的那个爱。我也想到说，当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连于神去爱神，就很容易活在一个自我中心的里面，也很难把爱给出去。那前段时间呢，我认识一位姐妹，她在生活里面呢有很多的困难，包括在工作当中，她感觉跟老板的关系非常的紧张。所以呢，无论有多少人曾经劝过她说要谦卑下来，要跟老板和好，要去顺服老板，她总觉得她有自己的道理，她觉得很难服下来，虽然她头脑知道她需要做。那直到她更多的来靠近神，来祷告神，从神那边重新得到一个爱，他才有一个力量愿意放下他自己，谦卑下来。当他真的是愿意去顺服他的老板，跟他的老板沟通之后呢，就发现无论是在他的工作表现上面，在他的人际关系，还有在他的服事上，神就开始来帮助他，提升他。所以真的是这里讲的非常好，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事都要凭着爱心 去做，而我们靠着自己是常常是有心而力不足的，所以我们需要连于 这一位爱的神，常常来连于他。我就想到最近我们一直在讲合一，一直在教会提到说，我们要与我们的领袖扣得紧紧的，要对我们的领袖有一个爱的信任。我觉得这里提醒我们，做什么都是要出于爱，而这个爱的源头就是我们这位神他自己。当我们愿意连于神去爱神，就有一个力量去爱人，而对我们的领袖有一个信任，而不会落入只是在讨论事情的对错，人的观点的对错而已。真的是就像圣经讲到说，当我们真实的谦卑下来，以谦卑彼此束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力量在爱的里面去信任，去顺服我们的领袖。所以第13、14节讲得很清楚，就是要对真理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而在侍奉的态度上，我们要蛮有爱。如果在这两方面，无论有没有神的仆人在我们当中，其实教会如果有这两样，都会有一个很扎实的健康的成长。那接着下来呢，第15到18节，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你们晓得施提反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施提反和圣徒拿督并亚该古到了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有待我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你们的心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哇，这里提到了几次说你们务要敬重。保罗说我很喜欢他们，保罗说你们要真的要这些人呢使我的心快活。当你听到这些的称赞，你会不会很好奇到底这些人是什么人物，怎么这么样让保罗的心那么快活，而他又勉励我们这些哥林多人一定要来敬重他们。好，那我们就一个个来看看。第一个是施提反一家，他们是在亚该亚初结的果子，也就是在亚该亚最初得救的那一批信徒当中。他们得救以后呢，就专以服侍圣徒为念，常常就会有许多的信徒因为要追求神的缘故呢，他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以至于生活贫困。那施提反一家呢，就专门来接待这些贫困的信徒。要注意啊，施提反不是受人托派做这些工作，没有人说，现在你的工作就是来 照顾这些贫困的基督徒，而反而呢，他们是一个自主的，一个自动自发的一个爱心，要坐在这些贫困的弟兄姐妹当中。其实这真的是初代教会信徒常常做善工的一个特点。所以保罗特别提到施提反这一家人，保罗劝哥林多人要顺服这样的人。哇哦，用这么重的话语说要顺服，那我们真的看到真的是神所在乎的不是这些人是不是在一个高位，在一个有一个抬头的里面，而是他们真实的爱神，而且用神的爱去爱人。所以保罗说他们值得大家的敬重，而且呢，你们要去顺服这样的人。也就是说，神在乎的是我们内心是不是真的爱神也爱人，而这样的人在属灵里面是很有分量，是很有权柄的。再来在第17-18节所提到的弗图拿都还有雅该谷，哇，这些名字我们有没有听过，或者是不是很出名的一些使徒的名字，可能我们都没有听过。但是呢，保罗也特别的提到他们，他们很有可能是施提反家里的成员，而他们到以弗所的时候呢，也服侍保罗，证明保罗说他们是专以服侍圣徒为念的话是真的。所以保罗说，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也就是哥林多人待保罗有不及之处，这两位呢补上了他们的不及之处。所以虽然哥林多人在爱心上是有亏欠保罗的地方，但是因为这少数人在爱心上的补足呢，使保罗的心那么的快活，而且保罗说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所以当然其实保罗并没有要责备哥林多人，他只是指出这些圣徒他们在人不显眼的当中，但是却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去服侍圣徒。那我们再次的看见，就像保罗这样的称赞这几位弟兄，同样的神也是为着他们敬爱神的仆人的态度而感觉到非常的喜乐满足。虽然教会当中有不少人叫保罗伤心就像哥林多里面的这些信徒们有很多都让他很担心，但是即使有几位是让他快乐和放心的，他都会觉得他的服侍是值得的。那不知道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服侍到那让你的属灵的领袖或者你身边的人真的能够得到一份快乐，而且感受到神的爱？我们这里真的可以来效法这些的圣徒，虽然他们并不是那些非常出名我们听过的一些圣徒，但他们的名字都写在圣经里面，而保罗特别提到他们几位，而且再次的跟我们说到我们要敬重他们。这几个人虽然都不是大布道家或者是敬爱但是因为他们爱神的仆人的心，而且甘心乐意的服侍，我们会发现其实保罗非常看重他们的服侍，而他们的服侍实在带给神还有神的仆人很多的祝福。所以神真的是在乎我们在真正谦卑爱神爱人里面的服侍。主耶稣曾经教训过门徒说，当你们做头的人就要先做众人的仆人。所以这几位圣徒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就是在谦卑的里面去爱神爱人。 虽然按工作的性质来说，被人看作是卑贱的，但是呢，按灵性来说，这些圣徒的生命却是非常值得我们效法和羡慕和敬重的。在哥林多这个教会有很多的分门别类，人争着要出人头地，高举人，又彼此高举。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这几个人却是隐藏了自己，倾心的爱主，暗暗的服侍，也服侍众圣徒。这几个人实在是非常的宝贵，而他们属灵的品格也真的是很美丽。其实要不是保罗特别的指出他们的名字和榜样，恐怕都没有人留意到他们，会不会？我们也不会认识到他们。他们不是夸夸其谈的真名位，他们实在是有生命的分量，应该受到敬重。那我就想到说，其实我在教会当中也看到很多这样的幕后英雄，他们可能没有任何的职位或者名分，他们只是在暗地里面去服侍领袖，去服侍弟兄姐妹，但是他们所结出来的生命的果子是非常的甘甜的。不知道在你的教会、你的团契当中，你有没有留意过这样的弟兄姐妹？那你对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只是觉得理所当然，还是觉得真的是向他们有一个感恩，甚至像保罗鼓励我们的，我们要去敬重他们，甚至要去顺服他们。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些的弟兄姐妹？真的是需要思考。我觉得我们也很需要去学习他们的榜样。那我又想到，其实啊，我们在教会当中，无论是我们的牧者、区长、小家长，有时候他们的角色也是做一些固定他们服侍需要做的，来服侍弟兄姐妹。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惯以为常，觉得说那这是理所当然的，反正他们是我的领袖，他们理当预备聚会，理当要带食物来，理当就是要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已经太习惯在领袖的呵护和保护底下生活，其实我们很容易忽略掉他们平常这样的尽心竭力、忠心对我们的服侍，无论是实质的在聚会当中、在教会当中对我们的服侍，还是在背地当中为我们献上的祷告。刚好我们开始11月是感恩月，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真的好好想一想，有哪一些你身边的一些弟兄姐妹，甚至你的家人，还有我们当中的一些领袖，可能他没有太多的恩赐，或者有很多的这种领袖特质他也不是特别有口才，也不是特别占很多的讲台，但其实他的生命一直在散发耶稣的馨香，好不好？在这个月里面，我们更多的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身边这些很多美好的见证，很多耶稣的代言人，他们是用他们的生命，他们爱神爱人的生命，在散发耶稣的馨香。我们特别去留意，去感谢他们用我们的心来敬重他们，好吗？好，真的鼓励大家为这个祷告。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吧，有一段时间教会鼓励我们去回想曾经投资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的恩人，我们要去感谢他。我就记得有一位姐妹的见证，她甚至就是飞到东岸去感谢他曾经帮助过他的朋友还有老师这样的一个感谢带给他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医治 啊，特别在他过去的一些啊破碎的经历里面，神借着他的去付诸于行动，去感谢这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神在他身上有做了一个很深的医治和突破。所以鼓励大家，这个月真的是一个感恩月，而且是带着行动。你去想一想，在你身边有哪一些人真的是需要你的感谢和敬重，甚至在某一些事情上，你要开始学习去顺服他们。好，那接着下来呢，最后一点，在这篇经文里面提到了雅居拉和百基拉这两位啊。那他们呢也是常常跟着保罗一起同工。那无论他们到哪里呢，你都会发现他们的家里就有聚会的地方。所以以弗所教会就在他们家中。而雅居拉和百基拉呢，在罗马的家中也有教会。所以无论他们在哪里，他们都开放他们的家庭来聚会。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神真的是在看人暗地里他们所做的。那这里也讲到一个肢体感，虽然这两位他们去过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仍然就是对待那里的当地的弟兄姐妹就像家人一样。在这里我就想到哈，我曾经去过一次的回家聚会，其实那个好几年前在我们教会有办过一次的回家的聚会那是我去过的第一次回家聚会。那在这样一个爱的氛围里面呢，我们就跟不同的陌生人呢抱在一起笑在一起啊。那曾经呢就有一位姐妹，她是从东岸过来我跟她抱了好久之后呢，我们就彼此介绍哈然后呢她就说，哦，我是从东岸来的某某姐妹，哦，真的是好喜欢跟你在一起哦，你真的是我的家人。她说你下一次来东岸你一定要找我好不好，这是我的电话，你一定要来找我，我很乐意来招待你，带你去玩。然后另外一位姐妹呢，她是从温哥华过来的，同样也是我们抱了很久之后呢第一次介绍我们彼此介绍我们的名字，她也是同样这样说，她说你一定要来温哥华玩啊，会很想念你的。这样第一次聚会我真的是有点被吓一跳，因为我从来没去过一个聚会是你要跟陌生人这么亲密的接触，而他们第一次跟你的对话就是说他们非常的爱你，而且很希望你也去探访他们。那其实在神国里面我们本应该是这样，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认识，但我们就好像很亲的家人一样那我另外想到，其实不时的在我们教会都有一些外来的访客或者是牧者来观摩或者休息。这里真的提醒我们说，其实我们真的要学习雅居拉和百基拉，就是我们去到哪里都成为那个去接待，去打开我们的家，去祝福别人的人，好不好？我们也想一想看，如果最近有一些访客，教会有一些的牧者要来这边休息，我们向神要这个恩典，就是我们可以开放我们的家去接待他们，甚至带他们出去吃饭，真的是一个主人的角色，真的来爱这些访客和外来的牧者。那我觉得再深一层的就是求神给我们更大爱神的度量，爱人的度量，就是你可以祷告说，哎，我的家是不是真的可以开放有一个小家聚会。我知道开放小家有很多的不容易因为会弄脏或者需要有很多的收拾而且占用你的时间。但是其实圣经有讲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当我们开放家庭的时候，其实是祝福在我们的身上。我就是其中被祝福的一位。我大概在11年前我就开始在家里有姐妹之家。那周末呢有很多从不同学校来的学生，他们没有车，但是很想来我们教会追求。 所以呢，我从11年前开始就是这样开放我的家庭，周末都有很多，有时候五六个姐妹就这样睡在我的家，然后供应他们吃，让他们可以走路就到教会去聚会。那我真的感觉说，在这样一个11年的过程里面，神的祝福是满满的，无论是在经济上面，还是在我跟神的关系上，还有在我在爱心的被扩宽上面，神都一直在帮助我，一直在建造我因此我觉得在我的牧养上，我更能够有一个广大的心胸来爱这些弟兄姐妹，而神也借此呢给我很多的在牧养上的智慧。那我觉得其实最大的祝福都不是这些外面的，而是当我看到一个人的生命他被神得着，他这样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这样来追求而被改变的时候，其实这是最大的快乐。所以弟兄姐妹，你想不想在这个季节领受一份新的祝福，就是在爱人爱神爱神上面更大的被扩充？我真的鼓励大家，你祷告神，神你要在我在哪一方面在爱神爱人上面更多被扩充，包括你的家被开放，好吗？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那我在结论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有几点，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每一件事凡我们所做的都要凭着爱心去做，而当我们爱不来的时候，这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连于神，先来爱神，因为我们爱神呢，自然这个爱人的度量就会流露出来。所以鼓励大家在这个季节，我们更多来敬拜神，更多用心来尽心尽意的来爱神，而接着下来就是我们要带着行动去爱人，无论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一些恩人，包括我们的属灵的领袖还有我们过去认识的老师或者是老板，求神把一个敬重他们感恩的心赐给我们，甚至我们正在一些关系里面把一个对他们爱的信任更深的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去顺从他们，顺服他们，去敬重他们。那同样的，当神量给我们无论是一些外来的一些牧者或者访客，甚至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人，求神把一个爱的度量赐给我们甚至是在开放家庭上面，更多的向神要这个爱的度量被扩充，好吗？好，祝福大家。